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5月18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欧洲联盟12个国家的极右党派今天聚集在意大利召开民粹政党峰会。欧洲联盟议会选举开头八天前，欧洲极右势力加强联盟动作，推动国际化，以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领衔拿下最大议员团，推动欧洲联盟变天。多国极右党终极目标是要将本国拉出欧洲联盟，从而使欧洲联盟解体。澳大利亚立法大选今天投票，将改选众议院全数151席以及参议院76席中的40席。根据当地昨天进行的选前最后的民调，工党获以 51.5% 的支持率，领先执政的国民党和自由党组成的中间偏右联盟的 48.5%， 渴望于在野六年以后重新执政并大幅向左转。澳大利亚选举结果也被关注，或引发地缘政治的变动。中美贸易战双方对峙紧张，导致经济金融对前景谨慎，中国货币面临压力或采取走贬以应对贸易战的冲击，但是人民币贬值也使资金信心下跌，而大量暴走离开中国市场。中美贸易战已经使中国股市本星期出现了股资大量撤离，规模是2015年以来最大。近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一日内针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连出两招签署禁止外国敌对势力进入美国通讯系统的总统行政命令，并将华为放入限制购买美国零件和技术的名单后，有声音担心华为将因此遭受滑铁卢式的打击。不过，路透社最新的报道显示，美国方面或有意暂时缩减这一对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的压制。台湾立法会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证，看中国大陆舆论，数以亿计的网民在微博微评中评论点赞。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小山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欧洲联盟12个国家的极右党派今天聚集在意大利召开民粹政党峰会。欧洲联盟议会选举前八天，欧洲极右的势力加强联盟动作，推动国际化，以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领衔拿下最大的议员团，推动欧洲联盟变天。多国极右党派终极目标是要将本国拿出欧洲联盟，从而使欧洲联盟解体。这是史无前例的政治动态。欧洲议会选举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曾经处于过街老鼠状态的极右势力堂而皇之举行国际峰会，声势浩大，宣传极右民粹纲领。通过今天的峰会，欧洲各国极右政党希望扩大声势，夺下欧洲议会选举胜利。据本台的报道说，本次峰会由意大利执政党北方联盟领袖、政府内政部长萨尔维尼与法国极右政党前国民阵线现改名为国民联盟主席玛丽莲·勒蓬共同召集，共有12个国家的极右政党领袖与会。会议在意大利北方联盟票仓地举行，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重写欧洲历史。与会的欧洲成员国极右政党据信在本国均有势力大涨的记录。在欧洲议会投票前夕，各个极右政党都在本国竞选民调中窜升甚至领先。意大利民调显示，意大利极右势力有可能在选举中增获20多个欧洲议席，而法国民调显示，玛丽莲·勒蓬的国民联盟威胁获得选票超过马克龙所属的执政党，位居第一。玛丽莲·勒蓬向马克龙校正，如果马克龙欧洲议会败选，意味着马克龙不仅失去法国执政支持，更失去欧洲范围的理由，应当明智的下台。 国民联盟的势力上升，在法国引发欧洲议题争议。马克龙数日以来加大力度警告极右民粹的危险，并将与玛丽莲·勒彭的影响竞争视为欧洲理念保卫战。欧洲极右势力力争拿下欧洲议会多数党团，力图改变欧洲政治版图。参加今天峰会的极右政党有意大利与法国外，还有德国、奥地利、荷兰、斯洛伐克、捷克、芬兰、爱沙尼亚、比利时和保加利亚。这些党团力主本国退出欧盟，寻求国家主权不受欧盟指使限制，关闭边境阻挡移民。不过因为脱欧的终极目标也使极右政党内部有分歧，波兰与匈牙利执政的极右党派拒绝参加意大利极右峰会，因为匈牙利与波兰既不赞成退出欧盟，也不同意其他的欧洲国家极右政党亲俄罗斯要与普京结盟的立场。而匈牙利与波兰的缺席使执政的极右势力在意大利峰会光彩大减。评论认为极右民粹上升显示了欧洲建树陷入了瓶颈，但是极右势力能否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做大，在欧洲议会内部投票将欧盟解体令人怀疑。各国脱欧最终让欧洲联盟解体，至少在目前还是一个噩梦式的幻想，但客观的是欧洲联盟建设越来越复杂与困难。联合国安理会再次讨论叙利亚人道危机，现场气氛僵硬，会后感觉没有什么进展。今天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昨天周五再度讨论叙利亚境内的人道形势。据联合国方面所掌握的最新情况，叙利亚西北所谓的缓冲区里生活着300万民众，那里的冲突正变得越来越激烈。统计数字显示，最近三周就已造成了18万的新流民。就此，本台法广在美国法语记者格雷格瓦从纽约传回了联合国主管人道救援事务副秘书长针对叙利亚冲突地区医疗设施遭到破坏的发言录音片段。联合国副秘书长说，如果说许多人得以被救援营地收容，仍有超过8万人无处可去，被安置在空旷的区域里，或是躲藏在小树林里。从4月28日以来，至少有18栋卫生建筑在空袭中遭到损坏或被摧毁。除卫生设施以外，教育设施也遭到严重破坏。联合国方面指出，有数十间学校不是遭到毁坏，就是被迫关门。面对当前悲惨状况，联合国副秘书长提出问责，而英国常驻联合国女代表则在随后的发言中表示，冲突地区的上空目前只有大马士革当局与俄罗斯的飞机。英国官员的言下之意一目了然。就此，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反驳说，大马士革有打击恐怖主义的义务。他还表示，在冲突地区没有发生攻击平民的意外。叙利亚军方与其盟军的行动针对的是被联合国定性为恐怖主义的团体。本台法语记者指出，总之，周五的会场气氛紧张，会后给人的感觉是安理会也无能为力。
美国国会议员与人权组织要求美国国安部停止在机场设置人脸识别系统。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政府国安部正在全美各大机场加紧设置人脸识别系统，以对所有离境旅客实行监控。这引起国会议员和人权组织的担忧，他们要求国安部停止这一计划。民主党参议员马奇在声明中表示，国安部并没有采取足够的保护措施来防止隐私侵犯、数据泄露和种族偏见，应当等到这些条件满足以后再推进这项技术。公民自由组织披露的文件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国安部没有在推进技术的同时进行适当的审查及监管保障，例如对航空公司等如何使用面部识别数据没有加以明确的限制， 还省略了十分关键的征求公众意见程序。共和党参议员李表示，人脸识别系统已经快速遍及全国机场，美国却还没有一个针对该项技术的具体法律，应当尽快弥补这一缺失。总统特朗普一直希望赶快推进这一技术，联邦政府表示，这是为了打击签证过期违法滞留美国的现象。然而批评者表示，除了针对违法分子，人脸识别也记录下了美国公民的资料，这意味着政府在不征询公众，也不是经国会要求，并且没有获得个人允许的情况下，就可以给每位美国公民创建一份数据身份档案。
国民党在台湾立院党团呼吁中国大陆应当示善意，透过世界卫生组织与台湾分享防疫讯息。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下周一起在日内瓦举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发出声明，呼吁大陆释出善意，主动透过世界卫生组织跟台湾分享防疫讯息，达到双赢的结局。声明中表示，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是享有最高可及水准的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社会条件而有所差别。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与世界卫生组织是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台湾连续3年没有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函，让台湾人民的健康暴露在可能的防疫风险上。声明指出，在两岸僵局仍未化解的情况下，大陆应考虑先释出善意，主动透过世界卫生组织跟台湾分享防疫讯息，争取台湾民众好感，进而达到双赢的结局。而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昨天深夜则率团出发前往日内瓦，他表示，此行将参与一些专业论坛与双边会议，并参加游行，向世界展现台湾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贡献，争取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另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台湾连线4位共同主席夏波、康诺里、迪亚士巴拉特跟席瑞斯今天联名致函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表达对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支持。信函对于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在没有两岸谅解的情况下不可能邀请台湾出席的立场表达反对，认为这给予北京否决台湾参与的权利。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近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一日内针对中国电讯巨头华为连出两招，签署禁止外国敌对势力进入美国通讯系统的总统行政命令，并将华为放入限制购买美国零件和技术的名单后，有声音担心华为将因此遭受滑铁卢式的打击。不过，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显示，美国方面或有意暂时缩减这一对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的压制。请听本台记者福林的报道。
而美国政府此次一边禁止华为进入美国市场，一边又通过封锁禁售的方式打击其集成生产和在其他市场推广能力的手段，也使得各界对华为未来是否会遭受发展被停滞不前的担忧。对此，华为旗下海思半导体公司总裁何庭波在周五凌晨发布致员工的一封信中指出，公司曾经为万一无法取得美国芯片和技术打造了许多备胎，如今华为保密柜里的备胎芯片全部转正。何庭波在信中指出，华为在多年前就曾预见到日后可能会出现所有美国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的情况。同样就华为未来生产所需零件及配件来源问题，路透社在周六独家报道称，美国商务部或将在近期缩减针对华为的部分贸易限制。具体而言，华盛顿将为华为提供一张为期90天的临时通用执照，允许华为在这一期间继续购买美国产品，以帮助其美国顾客维护现有的网络和设备，但华为将不被允许购买用于制造新产品的零件。报道指出，将从这一临时通用执照中获益的主要是那些在近年来大量使用华为设备、人口分布稀疏松散的美国城乡地区，包括西北部的怀俄明州和俄克港州东部等地区，以帮助当地电讯公司能保证持续通讯网络和设备的稳定性。对此，前商务部官员凯文沃 尔夫分析称，当局的这一考虑是为了防止在美国使用华为设备的非华为实体蒙受连带损失。针对华盛顿就华为的围剿，华尔街日报曾在周四报道称，若白宫禁止美国企业购买华为设备，最受苦的要使用美国农村地区的中小电信商。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佛林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为期九个多月的美中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就双方经贸领域分歧的谈判，于近日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控中方对双方已经敲定的协议内容突然反悔，指责北京蓄意拖延谈判时长，因此决定进一步增加对华商品关税税率，并得到中国当局的反制后，双边关系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在本周就领先全球 5G 网络推广的华为问题发动围攻，一时间因引起人们对战又向科技战发展的担心。各大媒体就在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结局被无限期推迟的情况下，美中两国是否进入了新冷战或其所包含冲突性质的问题，成为了各方关注和分析的焦点。此外，在现今双方复杂局势中，美中官方的表态又透露出哪些讯息同样令人值得关注。与中国方面在有关贸易战的分析和报道，在官方的严密控制下难以在同一时间出现不同声音的局面不同的是，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政界精英虽然在国内外其他政策上及对特朗普执政等关键性问题上态度分歧严重，甚至不惜动用各种力量在国会和政府的日常运作中打成一片，但两党在对华政策，特别是与中方进行的经贸谈判及其所涉及的美方指控中方所采取的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等症状性问题上的态度则是空前的一致。尽管仍有对特朗普以单方面施压的方式同时与中国、日本和欧盟等各方采取贸易发难，破坏他们眼中全球自由贸易局势存在保留意见，但仍在就是否应以通俄门及其延伸事件向特朗普发起弹劾动议的民主党内部，其主流声音在对华经贸纠纷上却也是提出了在其他领域对总统政策罕见支持的态度。自白宫正式宣布对2000亿中国商品关税税率上升至 25% 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大佬舒默宣称对中国要坚持下去，特朗普总统不要退缩，力量是战胜中国的唯一方式。那么是什么让美国政界精英在对华经贸分歧上给予了必须要和北京出头的共识呢？这显然是一个涉及到双方近数十年来历代政府的政经发展对策及两国当下领导人对时局战略分析和采取相应政策不同所导致现状的宏大问题。但可以观察到的是，在美国政界目前的主流声音中，随着自竞选以来一直将中国问题视为当今美国主要面对挑战的特朗普执政两年多来，政界精英们的对华态度发生了可谓是近三十多年来的最大转变，特别是在对华贸易战问题上，存在着以曾经是白宫首席战略分析师班农为代表的战略强硬派，以及以民主党支持奥巴马前政府 TTP 多边协商对华施压的民主党替代声音，以及上文提到的共和党建制派中坚持支持自由贸易的人士，和以前副总统民主党初选候选人拜登及华尔街为代表的在对华施压问题上看似并不热衷的往日依旧派和温和派等。在这些对中美战略关系走向的不同分析中，正在美国一步步走向舆论主流的就是班农派的理论分析。这一派认为，中国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就已经开始对美国等西方工业民主国家发动经济战争，而目前中美间的贸易谈判则是这一意识形态对立的经济战中围绕停火协议而不是完全解决问题的努力。班农提出，虽然在过去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并未遵守承诺进行改革，以 WTO 规范发展本国经济，但中方于近年来正在中共领导层意识形态的推出领导下，通过包括以连接欧亚大陆及控制全球主要海洋平静等为目的的一带一路项目在内的三大地缘政治战略，即力图取得21世纪近乎所有关键产业领先优势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来达到中方领导层期望的崛起目的。而他扬言，通过这些其口中人类史上都不曾有过在同一时期采取的战略目标和手段，北京希望建立一个取代美国20世纪战后模式的集权式国家资本 本主义霸权统治。他并于近日在华盛顿邮报拟写了标题为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经济战，妥协没有意义的评论文章，采用六个方面作为佐证，并强调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敌人，怂恿特朗普当局不要在这场跟中国的经济战中妥协。这则是由于该派认为虽然经济战中或有双输的局面出现，而在涉及到国家长远利益的政治战略斗争中则必有输赢，可谓是明显的冷战思维重现。值得一提的是，潘农的这一分析不但在极右翼和共和党内部保守派中引发共鸣，其在文中所提到的具体中美经贸纷争问题上，特别是规劝特朗普不要再对华让步的态度，也得到了民主党部分知识精英的赞同。他们中最为明显的代表就是《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者、普利策奖三度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就在月初刚写下题为《如何打败特朗普》的弗里德曼，在班农的这篇文章与《华盛顿邮报》发表后，就登上CNBC 与班农进行对话，并提出对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观点认同和支持。弗里德曼对主持人说，我们之间可以对特朗普是否是美国应得总统人选的问题存在分歧，但我可以完全肯定的是，他是当下中国应得的美国总统人选。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右翼的费加罗报头条关注法国欧洲选举，各个政党主要候选人名单就重大议题如就业、移民和气候问题的立场。左派的解放报头条关注欧洲选举临近，整个欧洲是否因此陷入混乱呢？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头条关注办公室里员工的能够让他身心愉快工作的问题。今天法国各主要报纸有关中国的报道，有费加罗报国际版及左翼解放报都关注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法的国家。费加罗报报道指出，经过两年的努力之后，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同性婚姻法，成为亚洲同性权利的前卫者。虽然当天正下着雨，成千上万战后等立在立法院前的同性恋支持者听到这项法令经过三读通过之后都欢欣鼓舞，某些人手中挥舞着彩虹旗，高喊着亚洲第一，同时另一些人则含着眼泪互相拥抱。这个周五的早上，台湾立法院刚刚三读表决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也是亚洲的第一个例子。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推特上写道，2019年5月17日在台湾，爱战胜了，我们朝向一个真正的平等迈开一大步，这也落实了蔡英文竞选时的一项承诺。这项同性婚姻法的通过，让台湾在同性恋者的权利上成为亚洲地区的前卫者。每年在台北都会举办亚洲规模最大的同性恋派对花车大游行，它也吸引了那些邻近的最歧视同性恋国家的同志们参加。对于同性恋人权团体协会来说，周五的这个结果是一项胜利，他们奋斗了几年，但在两年前曾经中断了。宪法法院在2017年5月公布一项判定，组织同性结婚是反宪法的条例，因此要政府在2019年5月24日之前修法，否则就自动生效，允许同性恋者登记注册结婚，但一直未提供解决这个麻烦的司法问题的方式。就在这个期限的一周前，立法院周五通过了三读法案，这也是蔡英文政府最大胆的作为，唯一清楚使用结婚字眼的立法者。费加罗报指出，不过这种台湾岛进步的形象是骗人的，因为人们对于同性婚姻意见非常的分歧，保守的反对派包括强大的宗教游说团体在去年11月组织了一连串的公听会的公投，在其中大批民众反对同性恋者的结合，他与地方选举同时进行，这也导致蔡英文民进党的地方选举惨败，而蔡英文打算2020竞选连任。在他 他的政党里面某些人对于周五通过的这项法令态度有所保留，恐怕他们会在2020年大选时让民进党再度的惨败。另外，费加罗报及解放报今天都同时关注以102岁高龄过世，设计巴黎罗浮宫金字塔的华裔美籍建筑师贝聿铭。费加罗报称贝聿铭为建筑界的鬼才，并也指出贝聿铭同时在美国及中国有许多不同风格的伟大建筑。再来是费加罗报今天也报道北京在巴基斯坦的投资，例如瓜达尔港，但遭到这个最大资源最丰富的俾路支省地区民众的起义反抗。当地的俾路支省解放军也越来越以精良的战斗手法来对抗反抗中国在当地的利益。2004年已经有3名中国工程师被杀，接着也就陆续有炸弹及火箭弹攻击该省的华人。不过巴基斯坦政府淡化这个俾路支省的分离主义团体，这个团体的背后其实有印度及阿富汗的支持，所以巴基斯坦政府也就支持与美国对立的塔利班，希望他能够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以免阿富汗成为这个俾路支省分离分子的大本营。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欧盟极右政党光明堂皇举峰会梦推变天，澳大利亚金立法选举评论预指政权颠覆，左派上台，联合国向逾20万罗兴亚人发放难民证，贸易战前景暗淡，中国股市现资金暴撤，为防国内部分电讯服务中断，美商务部或短期缩减华为限制，微博近3亿人意赞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国民党立法院团呼吁大陆是善意，透过 WHO 与台湾分享防疫汛情，没关话筒谢天机，立法会监制班长披露中联办才是香港大当家，美国务卿李柱铭表示逃犯条例威胁香港法治。听众朋友，接下来首先将是由杨梅为您主持的第72届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在第72届戛纳电影节召开之际，本台采访了法国中国电影研究专家安德·盖克朗女士。安德·盖克朗女士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员，目前任职于法国、中国、日本以及西藏研究中心，以及法国文字与画面研究中心。她的研究课题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史。2015年出版了研究上个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的书籍，从好莱坞到上海莲花影城传奇，2018年出版了法国第一本零招传记。我们请安德盖朗女士谈谈她为何对中国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电影特别感兴趣，请她评论一下中国电影几十年来的发展，谈谈她对今天的中国导演贾樟柯以及王冰等有何看法。另外，请她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出发，评论一下中国的政权对中国艺术家的影响。安德盖朗女士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首先，我想请您为听众解释一下，您为什么对中国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电影特别感兴趣？另外，在寻找研究资料上是否遇到困难？
作为历史学家，我总是对过去特别感兴趣。历史学家总是认为过去可以解释今天。作为电影爱好者，我觉得我的同年代人仅仅了解当今的中国电影，而对几十年前的中国电影并不了解，似乎这一切都不存在似的。所以我就开始研究30-40年代的中国电影，而且整体而言，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民国时期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时期，也是为了研究一个全新的领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研究这段时期的电影。在法国有中国电影资料中心，这虽然是一个电影爱好者协会，但是这为我提供了第一批资料。之后我就到上海图书馆寻找档案，我在那儿找到了大量的资料，过去的电影杂志简直是一个金矿。另外还有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海德堡大学中国图书馆有大量研究当代与现代中国的资料，他们购买了大量当年上海小报的微缩胶卷， 在中国寻找资料确实比较复杂，北京的资料馆很难接近，有的时候我干脆会被拒绝，或者有礼貌地说过几周再来，但是我的机票不能等，所以我经常会做一些空手而归的旅行。当然我也有有运气的时候，比如说2012年世界电影资料联盟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受到热情的接待，我看到了许多之前没有看到过的资料。必须指出的是，在上海市档案馆查询十分方便，有时候比在法国还容易。
On peut faire des recherches de façon presque plus facile, même que dans des bibliothèques en France.
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您认为从电影制作技术、选材等角度来看，中国三四十年代影片的特点是什么？同同时代的西方电影相对比有何不同？
Ce qui frappe, c'est l'importance.
首先很明显，那时候的电影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电影的影响，但是导演也试图创作中国特色，所以可以说那个时期的导演的特点就是中西交汇。从技术层面来看，中国电影的资金有限，技术上也十分落后。比如说有声电影推出时，中国电影界花了很大的努力才在技术上落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制作优秀的电影。从演员的演技来看，最初的中国电影深受中国戏剧等因素的影响，最后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种教育手段，总是带一些道德说教。
除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影片之外，你还对中国的纪录片十分感兴趣，尤其是八十年代出现的王冰等导演的影片，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作为历史学家，我始终对纪录片比较感兴趣，尤其是胡杰、艾小明以及王冰等人的影片。我感兴趣的是了解电影如何讲述历史。王冰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杰出艺术家，我认为王冰是一位很优秀的导演，即使他不是中国导演，我也会同样对他的影片感兴趣。
那您为什么认为王冰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导演？其实类似王冰的作品在法国电影史上就早有先例，比如说六十年代的导演 Jean Eustache 也拍摄过类似的影片。对您来说，王冰的纪录片的特点是什么？
Effectivement, je ne dis pas qu'il a tout inventé, il a un héritage cinématographique important.
当然我并不认为王冰发明了什么新的电影创作手法，他当然是沿用了前人的经验，但是我认为王冰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的画面取景，这些取景的角度成功地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完美地展示了导演的创作意图。使我十分震惊的是他选择的拍摄题材总是难度很大，例如精神病院等地方。风爱就是一部十分令人感动的纪录片。我看完影片之后的感觉是，王冰拍摄的地方应该是人性最压抑的地方，但是他却成功的让大家感觉到他拍摄的人物都棱角分明，充满人性，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今天在中国有不少年轻的导演试图模仿王冰拍摄老长老长的长镜头，但是他们却不过是东施效颦，而王冰的影片通过取景、通过剪辑等手法给了他的人物第二次生命。我每次看完王冰的电影总是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可以连续几个小时看王冰的电影而丝毫也不感到厌倦。我相信王冰的影片成功地把观众完全带进故事的情节之中，使观众完全忘记了自我。当然这只不过是我作为一位电影爱好者的个人观点。
您说到您感兴趣的是研究电影如何讲述历史、讲述社会，您如何评论中国电影在讲述现实的手法方面的演变，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到今天。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参差不齐，三十年代时就已经有多种流派，今天更是如此。总体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最初也就是三四十年代更加注重于写实，用十分 正规的表现手法来展示现实。之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注重的是创造一种现实，并不是眼前的现实，是一种被理想化了的现实，也就是乌托邦式的现实。电影本应该是讲述生活在现实中的普通人，而事实上，这段时期的影片描写的是理想生活。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有些导演似乎要完全拨乱反正，要直面真实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王斌这样的导演。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导演开始拍摄一些卖座的大片，要把观众带进一个奇妙的世界。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电影似乎就游离在这两大极端之间。
那么在这两大极端之间，类似贾樟柯这样的导演的位置又在何处呢？
对我来说，贾樟柯就是试图协调这两种倾向的导演，他是一位十分有勇气的导演。我遇到许多学习电影的中国学生，他们中有很多人认为贾樟柯已经忘记了初衷，但是我并不认为如此，我认为他正在努力尝试，我们应该继续关注他。
那对您来说，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是什么时候？
我认为中国电影有过多个黄金时代，上个世纪30年代、50年代、80年代都产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影片，之后似乎就很难说了。
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自由的时期之一，所以也出现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那么对您来说，政治体制是否对电影创作产生影响？
当然有影响，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这实在是太明显了。我甚至觉得有些可悲，因为在某些国家也许还可以在政治之外的空间里拍摄电影，但是在中国这似乎是完全不可能。这或许是由于在中国总的来说，艺术与艺术家似乎不可能离开政治社会生活，艺术家本身都有这样的意识，文化是政治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这当然也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我觉得艺术家自己本身似乎也很难想象艺术脱离生活。我们刚才说到的贾樟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使是那些拍摄娱乐片的导演，也时刻不忘自己的社会角色。所以毫无疑问，中国电影完全受到政治的左右。而且当电影从拍摄到最后上映都必须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许可，政治对电影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现在许多导演和演员都已经把审查制度完全接纳了，甚至很自觉地开始自我审查。
对，在中国一切都离不开政治，所以任何形式的艺术都不可能离开政治。有意思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也曾经出现过意识价值很高的电影作品，比如说前苏联，在苏维埃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期，俄罗斯的电影艺术就曾经达到过高潮。
确实我自己也经常反思这个问题，前苏联时期确实曾经出现过类似爱森斯坦的伟大导演，爱森斯坦还在电影创作技术上做出了重大的创新。很可惜，共产中国时期并未产生类似的电影艺术家。我自己也经常在这个问题上寻很可惜共产中国时期并未产生类似的电影艺术家我自己也经常在这个问题上寻找答案。这或许与中国历代文人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有关。中国的文人从历史上就与朝廷关系密切，中国文人艺术家的地位总是依附于政权，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文人艺术家导演似乎无法想象自己能够远离政权，这或许就是中国的艺术家同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的艺术家的不同之处，因为在别的国家，艺术家似乎总是能够找到一些自由发展的空间。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感觉。
非常感谢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中国电影研究专家安娜·盖奥洛女士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也感谢瑞迪的配音合作，也感谢苏黑尼亚和 Fabrice 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1989六四30周年特别节目。
老孟同志与世长辞了， 尽管他国外没有存款，他的子女也没有因为他当总书记而爬上什么高位。
听众朋友，在上次的访谈节目中，鲍同先生为我们复盘了30年前胡耀邦逝世后两次学生上街的情况。据李鹏日记的记载，在1989年4月23日，赵紫阳出访朝鲜后，邓小平与当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的李鹏和军委负责人杨尚昆可能有一次密商，并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却将时任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鲍同先生非法排除在外。之后出台的《人民日报》426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被激怒的学生则第二次上街游行示威。接下来请听对鲍同先生的采访内容。
那么64这个悲剧呢，人家很多人都说是因为学生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呢学生已经回去了，你为什么要把学生找回来呢？是谁要把他找回来呢？是邓小平。邓小平为什么要把学生找回来呢？就是为了镇压，要他回来再镇压他。到底邓小平的动机是什么？只有邓小平知道，我不知道李鹏知道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杨尚昆知道不知道。反正我认为，在4月23号白天，除了邓小平，没有一个人知道。到了4月23号晚上，全中国可能有3个人知道，一个姓邓叫邓小平，一个姓杨叫杨尚昆，一个姓李叫李鹏。这3个人在4月23号晚上有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李鹏日记里边提到了一下，马上就眯掉了，不再说下去了。23号他的日记是这样写的：下午我送子阳上火车，我问子阳还有什么交代的，子阳跟我说，就是常委大家都同意的3条，我就回来观测。这是下午的日记。到了晚上呢，突然有这么一句话，我到杨尚昆那里，没有说是杨尚昆叫李鹏去还是李鹏主动到杨尚昆那里去，没有说。第二句话，杨尚昆要我见小平，我说你也一起去，他同意的。然后呢没有了，什么话都没有。去了没有呢？23号去了没有呢？没有说。如果去了，什么时候去的？很多人都说是25号去的，但是到了23号有这么一句话以后，24号马上就把北京市委找来了，要北京市委汇报，而且立即做出决定，中央成立自治动乱小组。24号晚上，而且24号晚上通知的时候，李鹏专门告诉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今天晚上的会你不要通知鲍同。这个话是我造的吗？不是，温家宝告诉我的。温家宝在后一次政治常委会上跟我说，上一次常委会开会的时候，李鹏说不能通知你，因此我没有通知你。但是会议的情况你必须了解，因为我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会议任命的政治秘书。李鹏说赵紫阳的秘书鲍同，不对，在这个时候鲍同不是赵紫阳的秘书。从13大以后，13大第一次常委会成立，一共讨论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什么时候开，议题是什么，怎么准备。第二个议题就是决定常委要任命一个政治秘书，决定由鲍同担任。这个文件是发给我的，事先我根本不知道。我看到这个文件以后，我知道我有一个新的任命，叫做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本来我还有其他的头衔，比方说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后来嘛，这个办公室撤销了，变成中央政治体制研究室主任，这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常设机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这是我的工作。我还是中央宣传领导小组的成员，我还是中央党的建设领导小组的成员。但是这件事情呢，跟别的没关系，只跟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这个职务有关系。 为什么李鹏四月二十四号开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常委会应该政治局常委参加，再加上一个政治局政治秘书参加，就是这样，其他人都是列席，我是当然参加的。当时子扬还跟我说过，他说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过去毛泽东毛的时候是有的，是陈伯达，毛去世以后就没有了。他说十二大的时候常委没有政治秘书，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邓丽群毛遂自荐我来当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常委不同意，常委说没有必要，因此没有要邓丽群参加。赵子阳跟我说，他说这一次常委会我们认为常委有必要是一个政治秘书，有决定任命是你，是这么个事情。常委决定任命鲍同为政治秘书，在总书记外出的时候由李鹏代理组织工作，李鹏代理组织工作他有什么权利决定告诉中央办公厅不通知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我只能这样来怀疑，这个话也不是李鹏能决定的，超越了李鹏的权利。我认为这是邓小平决定的，是邓小平要李鹏开会还告诉李鹏鲍同不能参加啊，因此李鹏才回来告诉温家宝，否则的话李鹏这样决定，那么等到总书记从朝鲜回来以后，他有什么理由来说明不叫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来参加政治局常委会呢？没道理吧。所以我说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只有邓小平一个人知道六四他要干什么了。那么到了四月二十三号晚上的时候呢，全中国我相信有三个人知道，一个邓，一个杨，一个李，除了十三个人以外其他人知道不知道？我想都不知道。所以我说呢，其他的情况我们说不清楚，动机我看只能由邓小平来说。我想邓小平的动机可能连杨尚昆也不知道，可能连李鹏也不知道，只有邓小平自己知道。真像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毛泽东的动机刘少奇不知道，林彪不知道，我看陈伯达也不知道。所以很多人现在提出来问题，历史真相是什么？我说我真不知道。我在他们三个人开会以后的第一次常委会，我就被非法的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外，是我无法执行常委政治秘书的任务，我也说不清楚。内容嘛，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听北京市委常委汇报，北京市委汇报，汇报以后呢，决定成立一个中央自治动乱领导小组，也就是说，动乱两个字呢，在二十六号社论以前，在二十四号的晚上的会议上已经出现了，而且为了制止动乱要成立一个中央自治动乱领导小组。这个话是根据是什么？李鹏日记。赵子阳从朝鲜回来我是第一个去的，我去的时候赵子阳屋里有人，所以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是乔石，乔石出来以后我就进去了。这是四月三十号啊，四月三十号晚上我知道下午他回来了，我就去，他秘书告诉我赵子阳那里有人，我就没有进去。后来乔石出来了，那我进去了，我跟赵子阳只讲了一件事情，我说四月二十六号这一篇社论不好，我说二十七号北京全市大游行这篇社论激起的，我说这一篇社论李鹏说是根据小平的意见写的，我认为一定是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所以激起了社会矛盾。我说我自己在到街上去看，我看了以后我非常痛心，我说这个上面的标语是这样写的，反对垂帘听政。我看到了邓小平同志教导我们说让大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我跟子扬说，我说我看了那天那天的游行，大家街小巷通通都是学生，我说参加游行的有是大学生，但是我认为支持学生的是市民，是干部，包括警察。子扬当时一句话都没说，我就讲完了这个话，我只讲大事，我不讲这个什么鸡毛蒜皮，鲍同参加了没有，邓小平李鹏怎么说，我没说。子扬到现在大概还不知道。讲完了以后赵子扬没有表态，赵子扬一句话都没说，我就出来了。过了两三天赵子扬跟我说，我找了很多领导人谈了话，也找了民主党派的人谈了话，你的意见是对的，那篇社论是有问题的。赵子阳过了几天以后才跟我说这个话，赵子阳很慎重，并没有我这么一说他就说 你的对或者你的不对，没有，照这样要调查研究，要了解情况。我作为常委政治秘书，我只谈政治问题，我只谈大问题，鸡毛蒜皮的事情不在我的脑子里边，因为我认为常委不应该讨论鸡毛蒜皮的问题。
那您到现在
这话我没有在文章里边写过这种东西。
对啊，
但是我想现在活着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大概只剩下，因为你看邓小平死了，杨长文死了，乔石死了，还剩下的就是一个李鹏，一个温家宝。我如果在他们也不在的时候再来说这个话，也可能他们不在的时候我早就不在了，我不可能说这个话的。也可能我说这个话，人家就会问我，你为什么不在李鹏、温家宝还在世的时候说这个话呢？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说这个话。现在我也来说这个话，如果我不符合事实，李鹏可以说报童造谣，温家宝可以说报童是瞎说的。所以我想现在跟你说一下这个情况是需要的。
好的，
这不是什么秘密，报童不参加会，这是算什么秘密？
现在想的话，如果当时您说了的话，当时跟赵子阳讲了的话，也许会给他提一个醒，会让他想一想为什么在他走的时候有这样的变化。
我历来我个人的什么事情，我跟你讲一个笑话。中央组织部决定我到子阳那里去，子阳跟中央组织部说同意，我听说过这个名字，叫他来吧。我去了以后，我见赵子阳，赵子阳第一句话甚至于不问我你是什么地方人，你多大年纪，你过去做过什么工作，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一句话都没说，子阳就问我，我现在在考虑一个企业问题，企业如果联合，如果促进联合，如果发展竞争，你觉得我这个意见对不对？子阳跟我讲的是工作，从来没谈个人的事。我的老伴是当时中央编译局文献研究室的主任，因此呢，中央开会翻译成外文是我老伴组织的。十三大结束以后，子阳接见翻译工作的时候，有人介绍我老伴说这是报童的老伴。子阳说：“哦，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我个人的事情从来不向子阳说过。我对其他所有的领导人，包括子阳家里的这个所有常委的领导人家里边的事情，我都不管。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管这种鸡毛蒜皮，这个党一定要灭亡。我只管政治，只管大事，只管我的职责。
听众朋友，以上是鲍童先生谈1989年胡耀邦逝世到六四之前，时任中共总书记赵子阳出访朝鲜期间，邓小平、李鹏等人密谋出台《人民日报》426社论，将学生激怒，导致第二次上街前后的情况。本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 FAP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这里是 RF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La Fête du Café。
L'affaire du coffret。
好了，我知道了更多的关于首饰箱和那家的情况，到酒吧去，利用这个地方写文章。这儿真安静，我的座还空着。
Alors, mon petit, ça va? Vous avez faim, soif?
J'ai faim. Soif?
Oui, j'ai faim. Je mange un sandwich. J'ai soif, je bois.De l'eau.
J'ai mal. C'est la tête.
Vous avez mal? Alors je vous apporte la carte et une aspirine.
Bon, mon article est en train de se faire. En fait, j'ai trouvé la situation de Nadia. 我认识他是为了我的文章，他生活圈的人好像对他很好感。
Bonjour ma belle, des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pour des sandwichs?
他常去看一位医生。
Nadia? Non, je n'ai pas de Nadia.
但是不是我见到的那一位。然后有这个让皮埃尔，他不只是他的同事，而且是他的朋友。
Tenez mon petit, une aspirine pour la tête et la carte. Alors, un sandwich, une quiche, un croque monsieur, un croque madame.
Qu'est-ce que c'est, un croque madame?
Ben, c'est un toast avec du fromage, du jambon et un œuf.
好吧，试试看吧。Un croque madame.第二，我知道他长得什么样了。
啊，那第二是什么？
绿色的眼睛和一头短发 ，La Belle， 根据默默讲的。从外表看，我觉得她一定很漂亮。第三，她在浪漫主义时期博物馆工作。作为乔治桑专家，和艺术中心合作。
Regardez c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aujourd'hui à l'Hôtel des Arts et bientôt au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Et voilà le sandwich et la bière. Bon appétit.
Merci. Pardon. Une femme, Nadia, yeux verts, cheveux courts.
Si je connais une Nadia?Ah ben oui, c'est la femme au baladeur.
他不知道更多的情况，但是等一等。
Jeudi 7 novembre, avec Lucas à l'Hôtel des Arts. Vendredi 8 novembre, ma conférence à l'Hôtel des Arts.
11月7日，他给我展示了首饰箱。11月8日，他宣布了转送这个首饰箱到博物馆。而后来，首饰箱被盗了。但是什么时候呢？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欧盟极右政党光明堂皇举峰会。推梦变天，澳大利亚金立法选举评论预旨，政权颠覆，左派上台。联合国向逾25万罗兴亚人发放难民身份证。贸易战前景暗，中国股市现资金暴撤。为防国内部分电讯服务中断，美商务部或短期缩减华为限制。微博近3亿人亦赞台湾同性婚恋合法。国民党立法党团呼吁大陆施善意，透过 WHO 与台湾分享防疫讯息。美官话筒谢天机，立法会监制班长披露，中联办才是香港大当家。美国务卿李柱铭表示，逃犯条例威胁香港法治。听众朋友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Philip 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结束，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波斯语节目。
اخبار، گزارش‌ها، گفت‌وگوها و برنامه‌های گوناگون رفعی به زبان فارسی را هر کجا که هستید و هر هنگام که خواستید در سایت این رادیو بخوانید و بشنوید.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罗马尼亚语节目。
În fiecare zi regăsiți programele în română, începând cu ora 5 dimineața în timp universal și pe internet 24 de ore din 24 pe rfi.ro.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 法广繁体脸书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401